Hello，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薛兆亨薛教授。2024年第12周美股回顾与重要经济指标分析。好，那本周的话基本还蛮简单。第一个就是 FED 总裁呢各深影响，所以呢基本上呢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走低，股价创新高。第二个呢就是辉达发表会以后呢辉达股价创新高。那其实当初美国盘整的主要原因就是辉达的那个评价过高的问题。那现在明显呢大家对辉达未来的期待远高于那个评价过高的那个忧郁，所以股市还是持续往上走。然后下周呢 PCE 的数字是影响股市最主要的因素。好，那数据追踪的话就是因为联准会呢歌声缭绕，所以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下滑然后辉达助攻导致美股持续创新高，但是原物料物价并未停歇齁，那石油仍然是在那个80块以上齁，所以呢下周的 PCE 物价指数发布会影响美股，基本上现在就在高空上齁。那其实就是如果持续有那个降息的味道没有真正降息哦，然后 AI 呢尤其是辉达持续创新高上1000块的话，那美股持续会创新高啦。那但是呢因为已经突破5200点了，所以大家要期待心也要警惕心啦。那主要的风险就是估值过高齁，那市场反应估值过高。那再来另外一件事呢就是那个 FED 齁。FED 如果说降息的话基本上期望降息是不错真的降息不见得好。第一个利多出尽，第二个可能景气真的不好导致降息。因为你想想看它的那个30年期的那个房贷已经快到 7% 了那其实很少投资人很少建设公司可以这个怎么讲撑过 7% 的那么高的一个财务成本齁。好，所以呢基本上在那么高的位置你也不要期望说美国的经济还会持续多好啦齁。当然降息也是必须要的齁。好，股价指数呢 ,3 月22号指的一周收盘 5234.18 比上周的 5117.09 涨了 2.29 哦，突破5200点关卡。上周十年期公债殖利率由前一周 4.304, 我讲 4.304 不错对不对，那跌到 4.218, 跌了 2%, 所以 TLT 20年期的那个 ETF 齁由 92.94 涨到 93.98 涨了 1.12, 其实公债其实现在是还可以买，但是就是怕我们那个怎么讲汇率啦，汇率齁。那你想想看一下汇率呢 ,31 点几那曾经呢台币对美国到27点几齁，那光这个汇率差价就很大，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风险齁。好，那油价的部分呢西德州 80.48 比上周81跌了 0.64, 布兰特 85.53 比上周 85.35 涨了 0.21, 美元指数 103.45 涨到 104.43 涨了 0.95 齁。黄金2165比上周2156涨了 0.41, 本周 CRB 指数由上周 284.62 涨了 285.76, 涨幅 0.4%, 那基本上就高于280齁点。那一个月来涨 4.65, 一年来涨 10.48, 所以呢基本上那个原物料上涨通膨压力很大齁。一年涨了 10.48 原物料齁，所以你要期望说它的物价指数能够大幅下跌其实还真的蛮难的齁。财经资讯呢虽然实质的经济持续成长，但是显然主导股市是降息的预测。FED, 主席释出歌声，然后十年来公债殖利率下滑，股市回升创新高。那降息的部分呢高盛经济学家他认为说今年预期会降三次而不是四次，然后呢预计六月份开始降息，2025年会进行四次降息，2026年会最后一次降息，最后利率可能在 3.25 到 3.5 齁。那想想看现在是 4.5 对不对现在是 5.5 啊，现在是 5.5, 那 5.5 到最后利率是假设 3.5 的话就 2%, 那 2% 呢如果说它的存续期间是10年的话，那基本上就价差会有 20%, 3年20%其实也不是很高了，但是还相当不错，因为除了20%的价差以外，其实还有那个还有利息可以拿。那所以如果你现在哈，比如4.2、4.3的那个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你去买哈，其实 OK 了哈，但是就是汇率的问题。如果说你用美元买，其实我赞成啊。如果说台币的话，汇率也不晓得怎样，因为31.5啊，乘到27，乘进到27，汇率其实还蛮大的哈。好，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哈。那美国的那个啊，结果这是礼拜二嘛，就礼拜三呢，基本上呢，联准会的发布资料是2024年出现3次一码的降息哦，所以呢，当初的话哦是预计会3次哦，所以也是对的。那比12月的预估少一次，2026年还在降息3次，然后之后还会降息2次。哦，所以呢，他估计2024年3次一码降息，2025年3次，那2026年3次，然后最后还降息2次。那可是市场高盛经济学家估计呢，2024年3次，哈、哦，那6月开始降，2025年4次，其实他估4次，年主任讲3次，2026年将会最后一次降的错。年主任说2026年会3次，之后会再降息2次，所以呢，最终利率在3.25到3.5哈。3以上了齁。那你就讲说那价差会多少，那存续期间如果用10年来估的话，如果说有一个 percent 的话，那债券的那价差会赚 20% 齁。存续期间10的话，那会赚 10%， 3年赚 10% 不多齁。那如果2% 的话，那存续期间10的话，那它3年会赚 20%， 20% 还好啦，因为还有利息齁。那如果说 15% 的话，就是如果说是降到多少 1.5 的话，那就是10的话是 15%， 3年 15%， 每年 15% 也其实还好啦。如果是你持有美元的话，那我个人觉得说在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在 4.2 或 4.3 以上买的话，其实有价差还不错啦，但是就是怕汇率的因素。好，那 FED 估计美国的 GDP 呢成长从 2.1 变成 2.1 哦，那去年12月是 1.4， 所以美国今年好，这个金华女郎的经济就是对，失业率呢从 4% 齁、估计 4%， 然后通膨估计是 2.4 啦。那核心的 PCE 的话由 2.4 调到 2.6， 整体就还好啦。然后 OK， 那但是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联准会今年降息必行，但是萨默斯认为联准会不应该那么快降息，这令其不解。他鉴于经济金融市场表现，他不明白央行为什么急于切换牛门，基本上他认为今年应该都 不应该降息吧，是这样子。那可是呢，那个压力很大，在选举，对不对？选举的话叫央行降息天经地义嘛，对不对？好，那其他央行的话，日本呢开始首次升息，但是日币呢它基本上是往下掉。可是基本上升息的话，现在往下掉，因为美元指数往上啦，如果说美元指数平稳的话，日元还是会上涨齁。然后加拿大呢六月呢要开始降息，所以每个国家升息降息是不一定，日本要升息，加拿大降息，那土耳其呢升息，你看那瑞士降息，英国呢利率不变。其他的话，这普丁就怎么讲，他选赢了嘛，对不对？他就说如果是北欧介入的话，那会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步之遥。联合国呢表决人工智慧的决议草案，认为人工智慧呢要惠及所有国家那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86赞成然后呢通过一个价值 1.2 兆美元的政府拨款法案。那就看一下。好， 那再来是市况及个股财报。那本周除了 FED 割升聊量外，就是辉达持续创新高，引导美股创新高，未来仍然是以辉达为美股走势的主流，主要取决 AI 概念股哦。因为投资者评价估值是我合理的认知啊，哈。OK， 那礼拜一辉达收红 0.7 是884.55啦。那再来就是他的那个，黄仁勋在那个 GTC 大会哈，这个推出新的晶片哈，所以呢，再来呢，辉达就是震荡收红 1.07 到893.98哈。那黄仁勋说，全球美债资料中心设备支出将达到2500亿美元，辉达获得市占率高于其他晶片制造厂商。然后呢 ，Wade Bush 他的报告显示，辉达推出了不同的晶片，包括 B100、B200、GB200， 提供一个简单的升级路径，本身就是为辉达下一个临近哦创造巨大需求。好，再来又一天，辉达走高 3.12 到每股 942.89， 终于咯，快950咯，我就接近1000咯、哦、好，那美光呢 也稍微涨一点啦、哦、它的会计季报营收不错，年增 58， 季增 23， 由于分析师预期，那预计人工智慧需求带来强劲的收入，所以美光呢，那基本上还有韩国的记忆，还有那就台湾南亚也在涨，对不对？南亚科也在涨齁。好，那苹果的话往下掉齁。他一开始苹果呢要跟那个 Google 合作齁。那他想要将呢 Google 的人工智慧的那个 Gemini 齁导入 iPhone。然后其实再来就是所谓的 AI 手机啦齁。韩国好像先踏出一步齁。那看苹果怎样啦。那再来苹果大跌 4.09 到 171.37 齁 ,8 月4日来齁，去年8月4日来最大单的跌幅就被告了齁，反垄断诉讼齁。然后总而言之，苹果本周其实是跌蛮多的齁，今年累计下滑 7% 啦， S&P500 的权重下滑到2021年最低啦齁。那美国司法部对苹果提起反垄断诉讼，股价暴跌。那而且苹果最近呢，他说要结束智慧手表 MicroLED 的萤幕计划 ，OK， 重组该团队哦。那再来是脸书啦，脸书也好像也不是很好，就是收黑 0.15 啊，0.5% 啦。那公司将 FB 和 Instagram 订阅费由9.99减到5.99欧元，解决隐私及反垄断监督的担忧、哦、然后后来又走强 1.8 到 505.52。 那脸书呢，旗下脸书 IG Messenger 无预警发生故障，股价还上涨、哦、太好玩了。 Intel 收高 0.36 到 42.2 啦。那美国商务部宣布要提供85亿补贴到110亿补贴的一个贷款哦，那协助对方投资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俄亥俄州建立先进的半导体，在奥瑞冈州、新墨西哥州建立研发及组装晶片项目。啊，英特尔旗下自动驾驶公司自家公司哦，Mobileye 暴涨 7.51 哦，将福斯汽车豪华品牌提供驾驶辅助软体。好，再来是美超伟，美超伟呢大跌哈、哦，为什么？他进入 S&P 500。指数以后呢，一开始先跌 6.38% 到 100.68 美元，然后再杀到持续杀到什么 8.96% 到 910.97 美元、哦、因为美超伟宣布要出售200万普通股、哦、用于支持盈利及提高制造能力、哦、对，大股都要卖股啦，所以股价下滑、哦、台积电微升 0.16 到 136.64， 后来又涨到140以上。那股神巴菲特因为地缘趋势齁，出现台积电似乎卖得太早了齁。那这个投资经理人讲说，虽然存在地缘政治的担忧，但是目前市场缺乏同等品质的公司，台积电是构成 AI 和整个半导体产业的核心。然后再是胡适公司 Lululemon 呢就大跌齁，因为它的财报营收前瞻不好。然后再来呢， 就其实连续两天跌很多了哈，后来跌到多少？ 403.19、哦、OK， 那 Nike 也跌了， Nike 也跌了 6.9、哦、那到 93.86。 那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一直在想说今年是巴黎奥运了，那运动器材应该是不错，结果好像也没有怎样、哦，然后再来辉瑞啊，辉瑞跌了 0.32， 那出售价值的英国价值39亿元的那个美元的那个英国消费者医疗保健公司 Helen、哦、好，再来是联合利华呢涨了 2.76， 因为他说要把那个冰淇淋部门分拆为独立业务、哦、那再来呢拼多多涨了 3.52、哦、到132.17 美元，全球网购平台 Temu 强劲用户成长消费贡献，第四季营收翻倍。Reddit 它纽约证交所上市，那就是上涨了上涨 48%。 联邦快递呢周部财报不错，先涨了 12%， 然后再涨到 7.5%。OK， 好，重要经济指标呢？那本周主要经济指标数据，就业状况亮丽，持续亮丽哈。FED 货币政策偏鸽，不动产新屋开工增加30年，房贷利率上升，不动产有回升，但利率偏高，长期啊行业景气仍受压。那基本上等待月底的个人所得、个人消费支出及 PCE 的物价指数公布。就业市场初领失业救济本周21万人，上期是21.2万人、哦、有降低、哦、然后货币市场 FED 基金、哦、是 5.5%， 上期也是 5.5% 没动、哦、基金利率就没动。不动产新屋开工本期1521千户，上期1374千户、哦、开工成长。然后呢30年房贷利率本周 6.97， 上周 6.84， 所以持续还在涨。好，以上是本周美股回顾重要经济指标分析，我是薛兆恩薛教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